传第十三章，大卫被拣选啊，我们还要从这里开始讲到大卫的事情。二十二节，我们把这个要作为我们各小组追求第一个标准。我们背下来。二十二节，来，大家一起来。
既预备了扫罗，又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做见证说，我寻的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够公义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
从
三十六节，
从
大卫在世的时候，遵循了神的旨意，就对着
神
归到他手中，
一件九换。
好，我们就读这一节，这一节但是要读小字，小字。
大卫在世的时候，遵循了神的旨意，
不是要他死，乃是在
睡。
并没有见。好了，我们知道这个都是讲到大卫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学习大卫。大卫是做基督徒的榜样。什么叫基督徒？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，学基督的。所以做基督徒，我们第一个标准就是学大卫。大卫是最好的一个榜样啊，因为圣经里啊，所有的圣经讲四样东西，圣经里啊讲四样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我要说到这四样啊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六节，因为圣经里讲这四样啊，保罗所讲的就是这四样。第六节，弟兄们，我到你们那里去，若只说方言，不论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，给你们讲解，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保罗到哪里去讲四类的话题，讲启示，启示就是讲奥秘，讲知识啊，讲预言，讲教训。那么这个教训里呢又分两种，我要特别提到教训。圣经里啊比比都是，所有的人物，所有的故事，圣经里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教训啊。圣经里从亚当开始，从有人类以来，所有人的故事记载的，圣经记载这些就是教训我们啊，教训。我们看这个教训十五，我们看罗马书十五章， 圣经讲教训很多，所以有的人讲道非常会讲教训。比如中国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传道人，那是我很佩服的啊，就是吴荣，吴荣弟兄。吴荣弟兄讲教训讲得活了，他可以把这个教训讲活，讲得非常非常的好，叫教训。我们看十五章第四节，圣经里讲了很多教训，都是啊，很多的。来，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，来，来。
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，可以得到盼望。
那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什么？
为教训。
教训。所以圣经你要会讲教训，我们查考圣经里头，圣经有一个题目叫做什么呢？教训。教训又分两类，一类呢是教训我们学的，那叫榜样；一种教训我们要警戒的，不要学，那不好。比如刚才我们读的圣经，就是一个叫扫罗，一个叫什么？
大卫。
大卫，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。那这个故事里，两个，一个是扫罗，一个是大卫，这是讲什么呢？
榜样跟境界。
你看到没有？那个扫罗啊，那就叫见解。扫罗啊，我们读扫罗的故事。扫罗的故事就是给我们见解，千万不要像他那样。那么大卫呢，是给我们什么呢？
榜样。
榜样。所以大卫那个样，大卫那个，我们就得要照。所以我们现在读大卫，就是学大卫的榜样。大家记住了啊，圣经里头在许多的讲法里，其中有一类叫做教训。圣经里，我还告诉他弟兄姊妹，你若会这样用圣经，你若懂，你若懂，你就打开圣经，你就可以讲。你就比如说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故事，一个故事里反正就是教训嘛，大部分是教训嘛。当然真理有另外一方面的啊，那我等一下再说。隐藏的真理，那当然又有说法了，有的是知识了，有的是启示了，有的是预言了，那又不同了，对不对？圣经里有预言，还有好预言，没有来到的事儿，圣经都预先说，预先啊告诉我们，圣经的预言有四百多处，旧约新约，我有一本书啊，专门讲预言，就是专门解释这个。等下一次我印出来给你们啊，每个人看一看，你就知道圣经里头预言有多少，讲圣经讲预言。那么预言是没有来到的事预先告诉我们，预言呢有好多已经应验，很多很多预言都应验啊。那个预言是圣经里讲的很多的，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叫先知讲道，什么意思啊？阿龙，什么意思？
先知讲道
啊，
就有讲预言。
对，先知就是比别人先什么，
知道东西，
先知道还没有来到的事儿预先就知道了，所以他叫什么知，他叫什么知？
先知。
先知嘛，他那我们等后来，等我们知道叫后知了，人家讲了以后你才知道，那叫后知。所以先知后知啊。还有呢，还有不知，根本不知道，先知后知不知啊。所以这个呢就是圣经里的讲法，圣经讲先知，先知讲什么？讲预言。 预言是没有人，耶稣也讲预言啊。那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，什么叫预言？我给大家解释啊，预言。25节。25节。26节，这都叫预言，这里都是预言。马太福音，那圣经里有好多耶稣讲这些都是预言，还没来到。马太福音24章就是预言啊。前边这些话啊，都是要预言，从第7节一直下来都是。我们看第25节，大家念吧，来。你看到没有？耶稣说什么？说看呢，我预先什么？哎，还没有来到这事儿，我都告诉你们了。你这个，等到了发生这些事儿，你们知道我所讲的叫什么？预言。所以很多先知讲预言，所以历史。大先知书、4大先知、12小先知，那些都讲预言，但是其中有好多叫什么教训啊，那些故事都是教训。教训你就分两类了，一类
榜样，
一类
见解。
你要会看圣经的话，你要会讲圣经的话，你打开圣经就能讲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奥秘，就是启示，不是教训，不是预言，就是什么启示。还有呢，叫真理的知识。圣经里头讲了好多，就是各样的知识，知识是我们没有的，我们不知道的，不知道让你知道，不知道让你懂啊，那就叫知识。所以圣经里。有4大类，这个保罗讲启示，讲知识，讲预言，讲教训。那么我们呢，现在要从教训来得到帮助，有什么帮助呢？啊，教训有什么帮助？啊，你看罗马书，我们现在看教训的帮助啊。罗马书第15章，这里说教训给我们的帮助。第4节，我们在读怎么说？
从前所写的信经，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应信经所生的等待和安慰，可以得到盼望。
圣经的教训让我们所生的什么？忍
耐。
还有呢？
安慰。
可以得着什么？你看这个教训，那么让我们得这么多东西，啊，好的不得了。所以教训除了榜样让我们学习，除了见解让我们警惕，还可以让我们得着忍耐、安慰和盼望。所以教训的功能啊，有这许多。那么我们给弟兄姊妹讲圣经，你们打开圣经就讲，第一个最容易讲的就是教训，最好讲，最容易。奥秘是不容易的，奥秘非耶和华启示不行。耶和华若不启将奥秘指示他，这个他的众先知就指示完了，那只是他的众仆人，他就谁都不懂啊。所以这个教训是一眼就看出来啊。比如我们教会里有许多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，每一个人大概都有两种。一种叫什么？
榜样，
他一定有好的地方让你学。还有呢， 见解，千万不要学，坏事了。每个人都有，所以教会里头要100个人有100个故事，要1000个人1000个故事，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，一个故事里头就分教训，就分榜样或见解。大概一个人都是这样，有的好，有的坏，对不对呢？啊，这样分，大家清楚吗？你看圣经会看懂吗？比如说彼得，彼得的好处是什么？彼得的好处是
直言，
250，愣头青。彼得很直爽，啊，彼得，哎呀，他就有很多的长处，但是有没有短处呢？说话太急，人家还都没说，他砰就说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有短处，所以一个人有长处，有短处。彼得因为这样子常常说大话，啊，吹牛。他跟耶稣说，人家都什么，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可以，简直是还没说完呢，就三次不认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人说大话啊，这也是他的短处。所以长处呢，彼得忠心，彼得忠心，彼得对耶稣呢真是忠心啊。所以我们在圣经里的看有教训，有，其中就是有榜样，有见解，每个人都有。拿我来说，你看见刘东坤，刘东坤活了89岁，活了那么多年，你要把我的历史看一看，也可以讲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我的见证也可以讲啊，讲完了以后，大概有好的，有什么，有坏，好的呢要学，要不好的呢不要学。那就这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，每个故事里都有见解，都有。所以这圣经有这么多人，圣经有这么多人物，你的题目多不多？你可以讲的题目就太多了。比如讲雅各，雅各哪个地方好？雅各呢？比如雅各说，雅各啊，天天坐在帐篷里，啊，为人安静。啊，就是熬汤、做饼、烙饼，他在做事做家事。那个说是姨嫂呢？姨嫂怎么样？
打猎，出外。
啊？
不在家。
喜欢打猎，常在田野。他不回家，他成天在外头野。野字儿，这个字儿，常在田野，这个野字儿就不得了。就是他野的不得了，啊。你这两个人一讲你就行。那同时呢，雅各娶太太呢，娶他本族的。那姨嫂娶太太
外邦，
是什么外邦女子？又娶了亚门人，又娶了摩亚人，啊，他这不娶了两个都不是。我们看这个故事好不好？就是这个人的教训啊，这叫教训。我们看创世纪。我这个大概解释一下，就是说这个25章，从27节读，你看这里描写两个人，教训是什么，榜样是什么啊？来，27节，大家一起读来。好，就这一句话，这就是什么？一个故事里头有两个东西，啊，两个，一个为人安静，一个常在田野。你看，两个就分别出来了。那哪个好呢？后来的结果怎么？我们再念下去。来，
以撒，
爱以扫，
因为常是他的野味。利伯家却拜雅各。有一天，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，累昏了。以扫对我说：“说我累昏了，求你把些红汤给我喝。”因此，以扫又叫以东。雅各说：“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”以扫说：“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”雅各说：“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”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，便起来走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。
他吃了喝了以后就是
走了，
走了，你完全了了。对长子的名分一点也不看重，
不了了。
啊，不了了，
不了了。
结果呢，这个故事大家知道，后来啊，雅各嚎哭切求，要再想把长子的名分弄回来，让父亲祝福都做不到了。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。哦，这故事希伯来书十二章，这故事后来的结果很惨，雅各很惨，那这个以扫很惨啊。14节读到17节。十二章，希伯来书十二章，这个后边就论到这个故事的结果啊。我们读这个14节开始，这个14节前边的话，通通跟这个雅各有关系啊。来吧。
你们
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
并圣洁
没有人能见主。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咬伤他们，因此叫众人睁眼不畏。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婪嗜宿的，
有少的，
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享有承受父所诛的福，竟被弃绝。虽然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。这是你们知道的。
雅各的故事跟以扫的故事我们都读过，对不对呢？这两个人其实两个人呢差几分钟生出来，双胞胎。那我们再回头看创世纪25章，两个双胞胎在肚子里就打架。创世纪25章，我们再来看啊，前边一段话我们再念一念。
22节，
我们从19节读起啊，因为这个把他的来龙去脉，他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不生孩子，多少年不生，都说出来啊。来，19节。
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娶利百加，利百加正40岁。利百加是法但亚兰的亚兰人，皮土利的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许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。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，他说，若是这样，我为什么活着呢？他就去求问耶和华。耶和华对他说，养我在你腹中，两组要从你身上出来， 这族必强于哪族，将来大的要富士小的，生产的日子到了，腹中果然是伤子，先产的是身体发红，问心有毛，如同皮衣，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弟兄，恩起给他起名雅各。利白家生了两个儿子的时候，以撒年正60岁。
好了，这个故事我们更清楚了。以撒结婚多少年都不生，
40岁
结婚到60岁才生，啊，所以20年不生产，那这个很着急了，所以他们就祷告，祷告了，结果就怀孕了，怀孕了呢，结果就怀孕两个双胞胎，双胞胎啊，在肚子里就开始什么，打架，一直打到什么，
现在。
打到今天，大家知道吗？这个仗打得可早了，在肚子里就开始打，一直打到今天。现在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打仗就是这个，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根本就是
兄弟，
亲兄弟，打到现在，阿拉伯人什么人呢？阿拉伯现在就是以扫，就是现在约旦。约旦就是以撒，啊，所以一直打到现在，约旦也跟以色列打，啊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啊，
6日之争。
所以，另外还有一批人是什么人？是以
实玛利。
以实玛利的后裔有12个族，12个支派，都变成阿拉伯人，阿拉伯。阿拉伯人就是以色列的，应当说他的伯父，的后代，啊，以色列伯父，以色列的伯父是谁？
是这个。
以撒的哥哥是谁？
以实玛利。
以实玛利的后代就生出12个族长来，12个族长在中东通通是阿拉伯人。那后来呢？约旦以扫也是阿拉伯人，所以现在打的就是这批人，啊，一个是以扫的后裔，啊，一类是以实玛利的后裔，就跟以色列人打，不准以色列立国。你要看历史啊，很清楚。其实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啊，叫兄弟泥墙，啊，所以他们就是打到现在。还有大家知道，那个以色列人，啊，比如沙地阿拉伯，现在是以色列的圣地。他们凡是阿拉伯人，就是。穆斯林呢，啊，穆斯林现在就是回教了。回教呢，只要是一个回教徒，从生下来，这一生啊，必须到麦加这种去朝圣一次。麦加是什么地方？大家知道吗？
沙地。
就是。那个以实玛利那个井，以实玛利他妈妈被赶出去了，没水喝嘛，就看见一个井，就在那喝了水。那个井现在麦加那里盖的大楼什么的，就围着那个井，那个井那个四方的黑的，啊，就在那里边，那就是麦加井。麦加井就是当初阿拉伯人。解渴的，得到水的那个故事，啊，所以他们现在去了到麦加，所有的阿拉伯人，一辈子中一定要有一次，一定这一生中无论如何，长大了非去一次麦加，回教人都这样，连中国的回教徒都叫朝圣， 到那个麦家去朝圣，啊，那么朝圣呢就围着那个井转七圈，现在还是这样。你看那个图画出来，他们都在那儿，都在这转，都在围着转，都围转七圈，啊，那就是当初啊那个故事，啊，当初阿拉伯人的故事，就是以实玛利的故事。我们看看这个以实玛利的故事也写在圣经，这些东西最早的啊，这些故事都在圣经里。我们从21章。哦，不是21章，还在前面。
19。
16章开始啊，这个描写，我们应当从12章开始读，但是太长，啊，读不懂。因为亚伯拉罕呢，因为在那地有一次饥荒，我们来看12章，大概的说一说。第10节，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拉罕就下埃及，那时候还没改名字呢，要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时居住。将近埃及的时候，就对他妻子撒来说：“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。”埃及人看见啊，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，我们来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，所以你啊，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所以这第一次说谎，啊，到了埃及就带回什么来了？啊，你注意到法老16节，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，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。还有什么？
公驴，
还有什么？
母驴，
还有什么？
母配，
还有普杯。在这个普杯当中有一个叫什么？
夏甲，
一个女的叫夏甲，一个女孩子，就糟糕了，就糟糕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看16章，这个故事啊，你得从头开始才能懂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，撒来有一个使女，名叫什么？
夏甲。
是什么？
埃及人。
埃及人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老婆啊，就给先生出主意了。这撒来就给，其实这怪不得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没有收这个妾，是这个谁的？
撒来。
撒来的主意。
印证的。
撒来对亚伯拉罕说：“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因为犹太人要没有孩子，没有小孩儿，就在家谱上出名。他们的规矩是这样的啊，所以无后不孝有三，
无孝为大，
不孝为大，这是以色列人也是这样。那么结果呢？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丈夫为妻为妾。所以大家知道，现在埃及人也信什么？
回教，
也信回教。埃及人呢，跟以实玛利是什么？
埃及是以实玛利的，
是夏甲的娘家。
对，
所以以实玛利的舅舅啊，舅舅什么都是，老家就是什么，埃及人。所以埃及也属于阿拉伯人，啊，所以这个就很关系到现在很复杂的啊。第4节，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。他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他的主母。啊， 再来对亚伯兰说，我因你受屈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。他见自己有了孕，就小看我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撒来苦待她，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跑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，对她说，撒来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夏甲说，我从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回到主母那里，服在他手下。又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，并说，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，他为人必像什么耶律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啊，夏甲就对那对他说话耶和华的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，因而说，在这里我也看见看顾我的吗？所以这地方叫比尔拉海莱，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，所以这个井就是比尔拉海莱，这个井就是麦加，现在叫麦加，他们就围着这个。哎，这个故事大家明白了啊。那么我们看底下，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年86岁。啊，我们再看，这个故事啊，一直到我们再看第21章第8节，这里开始又开始故事了。大家注意这个啊，孩子见长就断了奶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
孩子见长必忘了奶，以撒断奶的日子，亚伯拉罕世代丰盛的宴席，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撒撒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亚，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能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就忧愁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，因为缘故。
大家注意这句话，后来也用了啊。来，
夏甲就把孩子骗在小树荫下，自己走开，越走越
相对而坐，说我不愿见孩子死，就相对而撞上沙土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撒迦说：“撒迦，你为何这样呢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。起来，把童子抱在怀中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”上神使下撒迦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筐水井，便去把笔袋盛满了水给童子喝。神保佑童子，他就见着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。他住在巴兰的旷野，他母亲从埃及里成了全的心思。
对，这个后来他生了十二个，这我们再看后边还有很多了。他就生了十二个孩子，十二个孩子就成了这个十二个族长，啊，就这就是这口井。那么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是什么？一个祖宗。不过一个是使女夏甲生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，所以呢圣经里把这个故事也比作我们，啊，我们是自主之妇人生，啊，他是按照肉体情欲生，这个也比作我们跟犹太人也有这个一比，啊，所以这个故事就一直在圣经里留下来。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，阿拉伯人将来也要得救，阿拉伯人将来要得救。阿拉伯人什么呢？阿拉伯人也信了一个神，回教到现在他们不信别的神，也是信阿拉。阿拉是什么？
真神。
阿拉是真神，阿拉就是以色列的神教。以色列的神有一个叫做以罗伊，一个叫做以利，啊，以利呢就是能力的泉源的意思，以罗伊呢就是启示不改变的全能者。那么以利以罗伊是什么呢？以利是阿拉和以利两个字合在一起，啊，合在一起，有阿拉的意思在里边。这个以罗伊，啊，我们在圣经里看见这两个名字，一个叫以利，一个叫以罗伊，啊，以罗伊就是神的名字，啊，所以他们呢也是信独一的真神。说实在的，回教没有偶像，回教庙里都没有偶像，回教也是在那里苦苦拜真神，一点不错，他们拜的也不错。就是回教不信，他们信跟亚伯拉罕信的神完全一样，因为他们也是根据亚伯拉罕的信来的，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方面是犹太人，一方面是阿拉伯人，所以这个后裔啊遍满地面，多如海沙，海边的沙。那么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是天上的星。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两种，一种是海边的沙，一种是天上的星。我们是什么？
天上的星。
我们是天上的星，所以我们啊是因信做亚得为后嗣。这个故事我们都要都知道，这些故事我们都要明白，不管要知道要明白是怎么回事都要清清楚楚的，啊，所以呢，查好圣经，像这些故事里边都有见解或什么榜样，啊，最好的榜样都是要学的，最不可取的那些事情，啊，就是渐渐。所以圣经里把许多的故事， 我们讲圣经呢，大概就可以这样讲。你打为什么我讲到有时候不管什么书，不管哪一卷，打开了就可以讲。打开讲原因就是，你看呢，它是一个人物的问题了，还是教训呢？还是奥秘呢？还是这个预言呢？预言当然都有了啊，还是知识呢？这个你就分得讲。所以我们讲到做先知讲到是色类，奥秘是一定要知道，不明白奥秘那最后讲来讲去都糊涂啊。所以色类第一类就是启示，第二类就是知识，第三类就是预言，第四类教训。教训是普通的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所有的教训里头最好的一个拿出来。为什么最好呢？大卫的教训，大卫因为代表三个，大卫代表先知，又代表祭司，又代表君王，他一个人身兼三职。我们只要把大卫的故事好好的领会，好好的吸收，我们就可以做基督徒了。基督徒就是先知、祭司什么
君王，
所以我这样讲大家就明白啊，明白了吗？这就清楚了，全本圣经都明明白白打开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一看就懂了啊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所以我们要用大卫来做我们的榜样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都能做先知、做祭司、做君王。我们先要求你引导我们做一个好的儿子，因为做先知、做君王、做祭司以前，先要有儿子的名分，要做一个神所爱的儿子。所以我们从基督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四个最好的，就是好儿子，非常懂得你心意的先知，最合乎你旨意的祭司，也是你所选立的君王。我们可以从这个身上得着这些启示。愿主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越深入越清楚地明白，我们要做好儿子，我们要做先知、做祭司、做君王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